好，今天很高兴我们有桑多月牧师跟我们分享神的信息，我们把时间交给桑牧师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哈，很高兴在一年的开始，我们能够再次的来到神的面前。那当去年年末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安静思想的时候，就想说，神啊，今年你要怎么样的来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的教会往前行？那神就给我几段的经文，都是跟正月初一有关系的哈。那我相信，在过去的一年里面，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不安，很多的挑战，但同时我们也看见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，神带领我透过这个一连串的有关于正月初一的经文，让我再次来思考说，2021年我们应该要什么样的方法，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它。我想第一个方面就是必须要对神有一个重新的委身，好不好？我们大家对自己来讲，对神有重新的委身。对不起，对神有重新的盼望哈，对神有重新的盼望。在第一处的经文是记载在创世纪的8章13节里面，在那里告诉我们说，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的时候，地上的水都干了，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，便见地面上都干了。这里对挪亚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一个事情，因为他以前所熟知的一个世界，所熟知的一个环境，完完全全都不存在了，因为大洪水的原因，完完全全都不在了。同样的，我们好像在2020年也是面对到一个好像一个属灵的海啸，属灵的一个大洪水这样的一个光景，好像把以前我们所熟知的生活方式，我们的工作方式，我们的服事，甚至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交往的一种常有的这样一个方式，完完全全的都把它给挪去了，完完全全的都让它给重组了。好像以前觉得很有经验的事情，但是现在却变得不是那么熟悉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在刚才经文里面，我们看见挪亚在正月初一的时候，他撤开方舟的盖，他观看，他观看到什么呢？他观看到的是一个新的天与新的地，是一个从来没有看过的一个画面和光景，是一个从来没有体验过的那样一个环境摆在他的面前，就好像是一幅崭新的天地，一幅空白的画纸，可以自由的来去书写那个惊奇。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机会，也是一个新的挑战，同样也充满着无限的可能。2021年是一个神工作的一个机会，但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呢？就是要对神有一个新的一个盼望，对神有一个新的盼望。在62篇的第5到第7节，他说，我的心啊，你当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动摇。我的拯救，我的荣耀都在乎神，我力量的磐石，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。这首诗篇乃是大卫写的，而大卫在写这首诗篇的时候，正是遭遇到他的亲生儿子亚沙龙背叛的时候，而且那个时候的一个著名的谋士亚西多佛也跟着一起来背叛他。大卫的形势非常的危急，他心中非常的悲痛，然而他的盼望仍然是在神的身上。他在那个诗篇里面，他讲到他的心在各样的危急困难当中，他要安静下来，学习安静，默默无声等候在神的面前，因为他知道神是他的盼望。他的盼望不是在于其他的兵强马壮，或是其他的政治势力，或是其他外来的帮助，他的盼望单单在于神。他在那里盼望着神会在这个危急的时刻来保护他，因此他能够在那里大声宣告说，神是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动摇。 他也在那里盼望神会赐给他力量，他在那里说，我力量的磐石。他相信神，他也盼望神会继续在他面前来开路，来带领他，因为神是他的荣耀，他的拯救，他的一切都在乎于神。今天的你或许也是陷在内外各种的压力与不安当中，但是你要对神重新的燃起盼望。今天掌权的不是地上的君王，乃是天上的君王。今天我们所应当盼望的也不是地上的政权或者是人的科技，乃是那位爱我们也愿意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那个主宰。在罗马书15:13说，但愿那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和我是有盼望的一群人，因为我们的神是那一位带领我们往前的一位神。对我们而言，过去的一年不管好与坏都已经过去了，这是一个崭新的环境与机会摆在你的面前，让我们重新恢复对神的盼望吧。除此以外，我们也需要对主有重新的委身，让我们一起来说，对主有重新的委身。
对主有重新的委身。
在另一处的经文里面，乃是在出埃及记40从第一节到第三节，出埃及记40:1-3，这里讲到说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正月初一日，你要立起帐幕，把法柜安放在里面，用幔子将柜 遮掩。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在旷野遭遇到许许多的事情，一方面他们经历到没有肉吃没有水喝的光景，他们也遭遇到与亚玛利人征战的光景，可是另外一方面呢，他们也经历到神的拯救，神的大能，各式各样的神迹奇事，红海分开等等等等大能的作为。可是这个时刻的以色列人对这位神，对这位耶和华还不是很认识，因此他们自己就想说，哎呦，让我们自己为自己设立一个金牛犊好了。所以他们对神是谁他们不认识，甚至他们对要敬拜如何来敬拜这位神也是不清不楚的。但如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在正月初一日的时候要把帐幕立起来，要把法柜放在里面。在这里我们看见的就是说，神让摩西设立一个帐幕，也就是要以色列人建立起一个敬拜的一个生活。会幕的立起就是让以色列人有一个中心和焦点。你知道吗，在会幕立起来以前，以色列人是过着自己为中心的一个生活，一切都是想到自己的需要，自己的满足，我是不是生活保暖的，我是不是有东西吃，我是不是好。但是会幕立起来之后呢，神教导他们一件事情，就是以神为中心，而不是一切只是想到自己，乃是神是以色列人的中心。甚至那个会幕的所在地也是有意义有安排的，它是在会幕的营区啊，会幕是在整个以色列营区的一个正中心的一个位置。那以色列人有几个支派？有12，所以呢就有3在这个会幕的北边，3在东边，3在南边，3在西边，围绕着会幕来安营。借由这样一个地理位置，任何一个以色列人只要是出了他的营帐以外，往前面一看到的就是那个会幕，就是神同在的一个所在，也就是他们生活的一切的焦点和中心。借由这样的一个安排，再次的提醒以色列人说，神是他们一切生活活动的一个中心。在过去的一年里面，我们很容易的把我们的目光放在疫情， 放在政局，放在经济，或放在其他的事情上面。我们看看看看，东看西看，好像这些东西都变成占据我们眼目、占据我们心的东西，而忽略了神才是我们的中心。但是在新的一年里面，让我们能够再次立定心志，将我们眼目摆在神的身上，重新的向他委身。怎么样向他来委身呢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，就是透过敬拜，让神再一次的在我们心中来居首位。透过敬拜，向这位创造我们、爱我们的神，以我们的身心灵来侍奉他，来爱他，来尊荣他。或者是透过诗歌，或者是透过祷告，或者是透过读神的话语，来到神的面前。是那一种不是你要神为你做什么，你要向神求什么，而是单单来享受他的同在，享受神的爱，享受神的甘甜，而来到神的面前。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再一次的重新向神来委身，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与焦点，透过敬拜来到他的面前。除了我们要重新恢复对主的盼望以及对他委身之外，我们要重新的对主来顺服，好不好？让我们一起对自己来说，要重新的来顺服。在以斯拉记七章九到十节，那你讲到正月初一日，他从巴比伦启程，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，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。这段经文是讲到以斯拉回到故土的事情。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，当以斯拉的时候，以色列犹大已经是亡国了，而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都已经被掳到巴比伦，后来巴比伦国又被波斯帝国取代，所以在那个时刻是他们已经亡国了几十年时间之久了。而在当时的君王是叫做亚达薛西王，以斯拉是在亚达薛西王的时候回到耶路撒冷的。这个国王允许以色列人重新回归来建造圣殿。这位回归圣殿，这些以色列人本来是按照神透过先知耶利米的应许，让他们回去重建圣殿，重新恢复对神的一个敬拜的生活。可是当时的耶路撒冷城中呢，就有很多的非犹太人，以及有一些的人，他们根本不重视神的话语，不遵行神的律例。而以斯拉他听到这个消息，以斯拉他是谁呢？他是亚伦，这个大祭司亚伦的这个后人。在以斯拉记讲到是说，这个以斯拉他从巴比伦上来，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，他通达耶和华神所赐律法的书。后来他就向当时的国王来祈求，那国王就应允他一切所求的，让他回去到他的故土，回到耶路撒冷。其实就以斯拉来讲，他不一定需要回去故土的，因为他很有可能不是在耶路撒冷出生，不是在以色列地出生的。他就等于是说我们在美国这里的 ABC 第二代第三代的华人一样，他不一定需要回到故土的。而且我们可以看见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，有知识的人，他也很有可能是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，因此他才可以来到君王的一个面前。但是他不会因为自己生活的舒适而忘了他的身份与他的使命。他要回去耶路撒冷也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事情。你们看，从这个日子来讲，就已经经历过五个月这么长的一个时间，而且道路上不晓得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 更不要说了，他到了耶路撒冷，他回到他故土之后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，会遇到什么样的不确定的事情，人会不会怎么样的接纳他或者是敌对他，他不晓得会遇到什么样的危机或者是困难。但是以斯拉他选择愿意来顺服神，而这个顺服呢，是不以自身为考虑的重心，他不以为他自己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生活，而是他考虑到那个故土的一个荒凉，那个属灵情况的一个堕落，因而他选择来回归。以斯拉的顺服不只是在选择回归故土这件事情上面，也体现在 他对神话语的一个顺服。他是祭司亚伦的后裔，他又是一个敏捷的文士，他熟悉摩西的律法书，因此他带领整个的以色列人重新恢复对神话语的顺服，聆听神的话语，跟随神的命令。今天我们面对的处境是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，更是需要我们紧紧的来跟随神，每一步都当来依靠他，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，而是聆听圣灵的声音，跟随圣灵的带领，每一个决定都来寻求神的心意。面对2021年是一个新的挑战与机会，过去的一年不管好与坏，它都已经过去了，它不会再来了。而今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？是不断的更新，是精力恢复，就让我们重新更新对神的盼望，恢复对神的委身，也选择全然的来顺服他。阿们。
好，我们非常谢谢桑牧师这么美好的分享啊，我非常喜欢他三个这个比喻哈，那个好像过去一年像经过洪水哈，像走过旷野，是被掳归回。哇，这个三个真的太贴切了哈，我这个可以三个都写两三篇讲章哈。那我真的看见好像真的是一个新的盼望，好像无论说经过洪水，无论走过旷野，无论被掳归，是一个重新可以开始规划。真的是充满无限，真的是充满无限的可能。2020年好像整个就像刚才 Alan 也讲到，好像水平被打破了，现在摆在前面是充满无限的可能。你们想到过啊？我们真的看见，我们把握这个机会啊，真是能够抓住神的应许，勇往直前，以神为我们的中心，今年新的事情必定要发生。你们